我记得以前的肉都什么台中是乌马烧肉啊，但是现在我吃过了之后呢，个人还是觉得茶寮。
Hello， 大家早上，这是 Permission Free 的 Podcast， 我是 Sarah，
我是 Daniel。
快速介绍一下 Permission Free 的主旨，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或者许可证，只要你想要，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我们会分享一些生活点滴与工作琐事，希望在这空间下带你感受自由灵魂的味道。
好的，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呢，是又是接近深夜的时间。
你不是你不是通常都会继续讲？对啊，现在大概已经快要11点了，录完这集可能就快12点了。
对，那今天呢，其实是。昨天如果有看我们现实动态，应该就会知道我又跑回去台中了。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财经系硕士班的教授，几乎每年呢都会请我回去跟学弟妹讲一些鼓励的话，这样就是系友回娘家的活动这样。然后呢，昨天 Daniel 又陪我回去。
对，那个就看到那个现实动态是我拍的，对，就。去补充了很多跟财经有相关的知识的一些内容。
对，因为其实那一天总共有三个讲者，然后只有我是在科技业的、啊，另外两位都是在金融业，就银行业里面工作的同，应该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学妹。对，
那怎么团队就停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讲话？
没有啊，等你讲完了、啊。
那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昨天啦，因为昨天其实参加的同学除了就是即将毕业的硕士生，其实还有硕一的同学，然后就会看到说，我觉得学生真的一年比一年还要害羞欸。我记得我上一次回去演讲的时候，还没有学弟妹还没有到那么害羞，因为我这次。就连问就是问问题啊，然后请他们用举手的方式，真的是连一个人都不愿意举手欸。
对，而且我觉得蛮奇怪的是，因为那个系主任有讲说，就是他们这个找这些毕业的学长姐，他们是那些学生去进行勾选的，所以意思是说里面有当中有可能有一两位他选择了他现在对你的那个职业有兴趣，但是呢，最后因为他们最后有开放那个 Q&A 问答时间，大概10分钟吧，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有走到我们这边。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太大团，
我猜应该是他们真的太害羞，因为他们连就是举手都可能会很害羞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最后离开校园的时候是在美国那边的教育，我其实我不知道说其他学校的学生会不会也这么害羞欸。你不是有在高中教书，他没有那么害羞吗？
其实如果你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也都会大眼跟瞪小眼看着你啦，就是会比较不，他们不会马上回答，但是就你可能要一直盯着我一个人看，然后就一直讲，一直看着他，然后他可能就会基于压力之下，他就会回答你问题啦。
哦，好像是这样。
对，所以。
教育可能真的需要反转，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学校就有一直在推反转教育这件事，就是我们连教室哦、喔、都有几间那种在图书馆教室都是设计的那种很国外风格的那种，就是老师跟学生距离已经非常接近，然后基本上也比较不是传统式的那种教室，就他们就是主打反转教室，但。真的觉得还是硬体设备上面进步，但是我觉得可能教授啊老师可能在教育上面的风格还是很难去扭转，因为学生也是从国小到一直到高中大学的教就是上课模式就是已经固定了这样。
对，所以就我觉得还是要从小、啊、就是从肯定要真的要从就是从幼稚园或者从小学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培养那个又有那个习惯，就是敢问敢答这种，才会一直在你身上被成长的时候才会带着你走，不然你突然就要这样做，他们都知道啊，但他们就不想。
对，但反而是进入职场之后，其实比较少发生这种状况。虽然有的时候也是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发言，但是相对于学校，我觉得相对的我愿意就是讲话或是提出意见的那种次数比较多，因为我就会觉得有一些事情不讲出来不行这样。而且我觉得在职场中你适时的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别人才有办法看得到你，然后也知道你的想法，那他们也知道说、欸、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找你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适时的表达自己，就不要去害怕说哎，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话很多，或是哦很爱表现，不然就是觉得说哎，我怎么那么笨，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因为我想到我其实我有几次在开会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在那边讲一些术语什么，或是可能他们很稀松平常讲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相信那些东西可能专有名气专有名词不是真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如果在职场里面，我其实我会直接问的，我说哎，你跟他说那个什么，假如 ABC 那是什么意思，可以再讲一次吗之类的。但有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有很两极的反应，有人可能会直接说，就可能会直接笑出来的，不然有人可能就会默默的不讲话。
但默默不讲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默默不讲话有可能也是代表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不会去在会议里面提出来这样啊。但是以我个性，我就会觉得我就是要问，因为我就是不懂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只是还没有觉醒，就是还没有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啦。就在台湾，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还是比较是被动吸收啦，就是老师讲什么你就接受，这样没有真的去思考他到底比较想要的什么东西，这样。
对，所以下一次呢，你在课堂中或是你在会议之中啊，如果真的有听到你就是没听过的词，或是哎、欸、你想要再问深一点，我觉得你真的就可以很有自信，但是也不要过度，好像就是我就是不知道，你就是要跟我说那种，就是我觉得就可以适时的表达你自己，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值得信赖，我觉得是这样，
就比较诚恳啊，就是比较敢问敢答这种感觉，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在职场很重要，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态度，就是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
对、啊，
这样
不懂装懂就真的是比较偏白目类别。对，
对，就是你在职场上面你就过得很辛苦啦。
对，然后这大概就是我们昨天去那个校友回娘家的部分，然后结束之后，然后就跟塞尔学妹他们去吃那个烧肉。
这时候又要挑起两派战争了，就是到底台中烧肉是你是茶六派还是老井派？
哎，还有乌马啦，三个啦，不要把乌马。
就乌马现在好像默默的比较少人在讲乌马了、欸。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说什么台中是乌马烧肉啊，但是现在我吃过了之后呢，个人还是觉得茶六比较好吃。
好、啊，我们就直接说了，我跟 Daniel 是茶六的，就是支持者这样。
对，如果
还是比较喜欢吃茶六。
如果老井跟那个跟乌马把那个鸡汤换成那个鲑鱼味噌汤的话，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立场。
对，但其实我觉得肉质上面也有差，像樱桃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茶六吃起来，我觉得可能是酱啊，因为茶六的那个盐。它的盐巴是有点带甜甜的感觉，但是就是昨天老井的是真的是死咸的那种盐。
会不会其实他们两个进的是同一家东西，只是我们吃
不
出来？
绝对不可能，以我这个嘴巴一吃就知道那个
气毒圈。
因为茶六那个盐巴是我可以直接沾起来吃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咸甜，就是配烧肉刚刚好。但老井的是我直接用那个筷子沾起来吃，是整个很咸，就是只有一个味道叫做咸，这样。
嗯，对啊，我觉得酱汁还是真的有点小差距啦。然后再就是，还是茶六吃的比较饱一点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校友回娘家这段经历，但我们已经聊了十分钟了。
真的假的？我讲那么久。
对，反正我觉得昨天回娘家就是回去跟学弟妹分享，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个很喜欢分享的人，而且我会非常喜欢大家问问题，因为问问题你才可以真正知道自己 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或是多一个跟其他人交流的机会，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每个人的思考逻辑跟他想的方向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算不是来问我问题，我觉得其问其他学姐问题我觉得也都很棒啊，就是主要要把握机会，因为其实系友回娘家就是学校给的就是演讲费蛮有我的，我就想说哎、欸，学生应该好好把握，他们都不知道就是系学会花那么多钱这样请我们回去演讲，
像包吃包喝，
对啊，这次很赞的，就是还有那个冻饭，而且是双拼冻饭了，
哦、
就是、
那家真的好吃，那家我会想再去吃一次，希望我下次去的时候还开车，
对，他连高丽菜都是吃下去会觉得哦，有炭烧味的高丽菜，
对，他在那个什么财经学院旁边哦，
对，好像叫饿了吗、啊、我觉得应该是新开，我之前没有吃过这一家，
对，那家真的不错了。对，
重点他还配德政饮料，然后还可以让你挑选，多贵哦！那个学妹还特别跟我讲，哎、欸，学姐你想要点什么都可以，我们那个金额没有上限，这样。我就哇哦，好，太棒了！
可以像逢甲大学感觉开个音乐系吗？
好像真的没有哎、欸。
对啊，为什么没有开音乐系？是没错，
逢甲大部分都是商学院比较多，因为商学院的校友比较有钱，这样。
对啊，是没错。
好了，那我觉得今天就简短的，也没有简短，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系友回娘家的我的经验，不是我的想法，然后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的，今天的主题是打破过度思考循环，在喧嚣世界中保持心智清晰。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题主题呢，是我觉得我最近感受颇深的一个主题，就是过度思考。但其实我应该也持续了有一两个月有了，我是直到现在才有慢慢觉得哎、欸，我好像有一些过度思考的倾向出来。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点就是，我会发现我最近会无聊的时候就是在滑手机，然后就是在滑社群这样，不然就是在跟朋友的群组聊天之类的，然后就会慢慢的我会比较失去自己的一些独处时间跟自己思考的时间啊。
嗯，那我觉得其实每个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啦，就是突然事情做完的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这个空窗时间大，就啊，不然就玩手机啊，就看社群，就是然后呢，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就不见了，然后莫名其妙就用到半夜了。
对，那我觉得我直接举例一下，就是一些过度思考的症状或是一些行为会是怎么样，就像是第一个举例可以讲到。好，反正就是先讲到社交活动上面的过度思考。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你可能今天参与一个比较多人，可能三人以上那种朋友聚会啊，或是大家一起出去聚餐，然后出去可能做一件事情，其实这就算是社交活动。然后可能你如果在社交活动里面啊，会一直担心自己好像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
嗯，
或者是会去担心说哎、欸、我做的哪些行为会不会导致别人怎么样的想法，就是你会一直去过度思考或是过度解读别人对于你的看法，然后你就会 无形当中会一直给自己压力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多少都会有一点欸，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人其实都会看别人脸色嘛，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讲一句，你觉得假设你讲一个笑话，但是对方没有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板着脸的时候就啊，是不是我都讲刚刚讲的笑话不好笑，还是我不小心冒犯他们了吗？还是怎样怎样之类？
嗯，
对。然后或者假设你讲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没有很有礼貌的回答你，说哦谢谢，或者说哦就是啊，他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或者等等之类的，然后就会一直思考，然后你又看到他跑去跟别人讲话，然后又是非常热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是被排挤的等等，就是这样。这其实都算是一种过度思考了。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比较会发生在可能比较不熟的朋友身上，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就是经验。那
对啊，
那大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完全避免，因为我真的觉得人本来就是会去稍微的在意别的眼光，所以有时候事实的我觉得是好的，代表你有自知之明。但你如果会已经过度思考到有点焦虑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警讯点，就是你可能已经有这样子的状况这样。
嗯，对
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举例，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过度思考。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我觉得有八成以上的人都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你可能晚餐然后想要就是在挑晚餐的时候，然后就一直选择不出来，然后就会一直
其实是选择障碍。
对，就会想很多，说哦，吃好像吃烧烤啊，可是烧烤会不会很贵，会不会不健康，那还是要吃路边的面摊，但是好像面摊又觉得可能怕地板黏黏的啊，或是怎么样啊，
脏脏的或蟑螂啊，
就是就会一直想。
对，
对，但有的时候稍微的判断我觉得是 OK， 但是如果是已经过度到你可能已经想了半小时你还没抉择好，这样就真的会有点浪费时间，而且会导致你自己的决策疲劳啊，或是有点焦虑这样子。
对，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现在如何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那我是觉得将注意力转向解决问题的具体导向，意思就是说不要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身啊，那就是把它转移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状态这样子。那如果用比较实际的方式来举例的话，那就是像是如果用我自己本身是音乐工作者嘛，那所以有时候如果以教学状态来说的话，有时候就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已经教得这么好啦，那什么学生做不到，那你就一直就可能会一直纠结到我是不是我到底为什么会没有把它教好这件事情。但其实有时候自己跟有时候其实这跟我们后面的解答有点关系啊，因为有时候你在做多好也不代表一定百分之百会成功啊。
嗯，
所以并不是说有时候就一定说的问题都一定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
对，就像是假设难道你能保证你教出来每个学生都可以一定可以上台大或者是什么，就是很顶尖的学校嘛？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就做到，有些人做不到啊。但是你只要尽力就好了，就不用一直思考说啊，我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到达什么这样的状态这样子。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遇到这个状况，你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那你去仔细思考问题。是不是你在教学中有遗漏哪一些重点，或是你有哪一些就是东西没有教到。我觉得如果你都已经检查过，其实你能做的你自己本身能行动的已经都做到近乎完美了，但是还是结果不好，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停止的那个时候，因为你已经没有在更多的行动可以解决这个方法，那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在你身上的，因为你可能教了十个学生你用同样的方法，但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应该还是会因材施教，因为我们对于每一位学生该教的内容我们都教，然后我们也因材施教，但是有一些学生的成效就是不好，有一些成效就是很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问题可能是在学生身上，就是他根本没有心要学啊，就是他今天会来学是因为他爸妈逼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你再怎么去精进你自己，或是你再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也是事倍功半，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我就是可以停止，不要再苛责自己了这样。
对啊，就不用再继续空想了。对
对，然后呢我觉得下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觉得应该有九成的以上的人都做不到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过度思考了，这种行为已经变成常态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试试看，就是减少滑社群媒体的时间，还有减少跟，因为现在 LINE 其实越来越多群组，像我每次一打开就是 群组全部都在前面，然后我就会很焦虑这样。对，所以不管是社群啊或者是社交软体，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一直去消耗你的精神精力，然后也会慢慢的让你一直有点过度思考，然后你的脑袋好像停不下来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就有这个状况。
嗯，
因为我最近啊，除了工作上面有发生一些非常大的事情以外，我先不要说是什么，等就是事情比较稳定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另外就是我自己也有在接案啊，所以就是接案的案源啊，就是很多都是因为接案的时候你也不能说跟客户说哎、欸，我现在下班时间不要跟我讲话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自己出来接案虽然是薪水上面可以比较多的增幅，但是相对牺牲的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品质啊。因为我就觉得我最近的生活品质真的很差，然后每天真的都变得很晚睡。就如果是刚开始就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就是早睡早起然后冥想看书，但是刚刚说的以上所有的我现在真的都没做到，就是现在就是处于我的乱世。那我现在也是尽力在慢慢的消化它，然后慢慢的找到我的心灵的平衡这样。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有这种症状了。然后另外一个跟你比较反例的，就是我现在也比较在做的事情，就是呢，我会开始阅读大部分所有人的讯息。
阅读是什么意思？
就是基本上他们一堆传讯息，我是全都不点进去，或者是甚至是拖到最后一刻，一定有必须要回他的那种，我才回的那种。
可你这样不就拖延症？你就是会一直把一个代办事项一直卡在头脑里面啊。
嗯，
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解法啦，就是你安排你的时间嘛，你就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这段时间都不要回讯息，然后都不要滑社群，然后但其实八点过后到你上班之前十点之间是你回讯息的时间，那你就可以把这些未读的讯息或是可以先解决的问题都把它解决掉，然后你该休息的时间就是休息，不要在你该休息的时间然后去回这些可能很紧急的问题，再急也没有你的人生健康急。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安排时间，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手机会安排那个飞行模式，就可能晚上十点过后我的手机就会锁起来了，也不是锁起来，就是讯息不会直接弹开这样，除非我有去打开它看这样，然后一直到隔天早上八点才会解开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
对，大概那好了，最后一点呢就是呢我们很久也讲到烂掉，但是也很久没做了那就是冥想。
我真的觉得冥想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但是真的门槛很高，因为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是睡觉已经没有，我觉得就是真的太乱了啦，你每天都已经到十一二点，因为我现在其实都工作到很晚，都工作到十一点多吧，然后就会可能洗个澡啊画个手机啊，然后十二点多然后就说啊算了不行我要赶快睡觉，然后就会忽略冥想的这个动作。但是哎，就是要多冥想，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给观众听众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自己就是处于那个做不到的状态，等我可能再过个两三个礼拜，等我平静一点我再跟大家分享。
可以，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都把冥想音乐当，我没有真的一直在冥想，但是如果假设我像是因为我的有时候会有长时间通勤那种一小时啊或者左右的那种的时候，我就戴着耳机然后就听放冥想音乐然后睡觉，很好睡。所以如果有建议睡这个有想要那个短时间休眠的话，其实冥想音乐是真的一个蛮有效的东西啊，对我自己个人本身而言的话。
好，那我要先讲一下，冥想音乐不等于冥想，睡觉也不等于冥想，所以它就只是一个比较安静的音乐，然后可以平静的音乐。
对啊，所以冥想不是在睡觉，在冥想的时候不能睡觉，所以我刚讲并不是一种冥想。
对，所以我你看大家听一听，我是不是也要把 Daniel 抓去冥想了？
有，我本来就在冥想，边睡觉冥想。
就你想睡觉不是冥想齁？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好了，我觉得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快速，我们大概只有讲15分钟的内容吧。那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快速的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的近况，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今天这个主题也是我自己的算是分享，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发现我自己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会过度思考，然后一直在那个问题本身出不来，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行动，就是会变成真的会是选择疲劳，就是我已经疲劳到没有办法做任何决定了，然后就会搁着，但是时不时我在无聊的时候，我又会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烦自己，就这样不断不断的一直无限循环，然后到最后就是会把自己的身心灵都搞得非常疲惫，那就是我现在的写照。我觉得我们可能本身身为那个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的主题频道，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永远保持100分的状态，有时候会有高，有时候会有低，那其实这就是人生本来的过程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自己也经历这种高低起伏的话，我觉得不要太难过，因为其实都是纯属正常的。
嗯哼，对，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各自的课题，那我们也要继续努力的往前走。
我们今天的内容会不会很负面啊？
反正就不可能永远都是美丽漂亮的事情啊。
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就是录影，所以呢下礼拜大家就看不到我们的影片了。
对，没关系，我可以拿一些
哦，我觉得我可以拍一个就是小纪录片，是记录一下我回到就是硕士班演讲的一些想法，还有给大家的一些反馈。
对，所以这边虽然没有录影，但是可以期待我们应该还是发一些不一样的 reels 啦，这样子。
你要说到做到哦，这句话是你说不说？
我说我们应该，我刚刚讲应该
不行啊。
Maybe
我觉得讲话不能这样子模棱两可，你这样会把自己过得很累哦，因为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不一定的。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录啊。你刚刚说哦，我帮你录，你想要分享？
那你要强迫我啊，讲人就要做到啊。
那你刚刚不是自己说你要录吗？
我要录啊，但是对啊，我会录啊。
啊，对啊，那就是会，那我就是会发 reels， OK。
好啦，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希望不会太负面。好，那我觉得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拍，就是分享，但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一段我们的分享里面有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灵感跟启发。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请实践到你自己的人生上面。那感谢你今天的聆听，别忘记在你的生活中要做出那一小小步的改变。
自由的灵魂还是需要练习的，而我们还有好多内容想跟你们分享。我们下周五在同样的空间再见吧，拜
拜。